家主日平安。
各位，今天我们要看一看斯蒂凡在公会领袖面前的辩证。上一回我们讲到，那斯蒂凡被诬告，那被诬告什么呢？被诬告召见圣所和律法。那犹太领袖呢，就狠狠地逼迫他，把他带到公会的面前。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很奇妙的，他的面貌如同天使一样。那接下来第七章一整章呢，是有关他的辩证。各位，我们先了解一下背景哦。我们会晓得，那犹太人的这个公会 Sanhedrin Council 就好像他们的宗教国会一样，有70个人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做裁判。那整个公会里面呢，基本上有两组人。那一组人就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多半是做祭司的，有祭司长跟祭司，都是撒都该人。那另一组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什么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是律法师，专传讲律法、教导律法的人。那么我们先看这个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呢，是一个撒都的后裔啊。那其实正确来讲啊，这个撒都该是一个政治党派，不是一个宗教党派，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是权力和地位。在撒都该人当中，他们多半是贵族。那在信仰方面呢，他们是单单相信柱子所留下来的摩西的律法，那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们本身不相信圣经所记载的属灵的信息，那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不相信天使或魔鬼，也不相信死后有永生。那他们认为人死后就归于无有，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人本的，以这个物质现实世界为主，所以这样的人专看重人的权威。那他们的权力呢，都在于集中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那当中我刚才说多半做祭司的，然后相对来说跟法利赛人比起来呢，他们是很亲这个罗马政府，所以呢他们就得着这个中央能力。那这样你们想想，这样的一个所谓政治党派，也不相信属灵的奥秘，但是他们却掌控整个圣殿里面最高的法院。那可以想想，以色列当中哪里会有公义，对不对？那这是撒都该人的一个背景。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多读有关他们的一些事。那另外呢，那我们常会听到的就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呢，那常常跟主耶稣基督有争辩。那法利赛人呢，他们的影响力，虽然他们在公会是占少数，但是他们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影响力是在各以色列会堂里面，所以在以色列全地的会堂里面，你都会看到有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会堂讲道的时候呢，哎，你们看那边有法利赛人。主耶稣到处去教导人的，哎，法利赛人又出现，非常有空了，他们到处就是监视他，这法利赛人。所以他们的影响力是遍满整个以色列面，所以在一般群众当中他们是受欢迎。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律法师，在解释、教导、翻译这个律法的事情上呢，那人的以色列群众呢，都是以他们为中心。但是我们都会知道，他们除了摩西的律法呢，他们又加上了613条那传统传下来的那个戒律。这法利赛人呢，他们不但相信摩西的律法， 他们也相信很多这种口头的传统，所以他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争辩是最多的，因为他们在信仰方面的事、神学方面的事错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带来整个以色列腐烂的根基问题来的。所以呢，主耶稣与其去跟撒都该人来争辩很多的事情，常常在律法上的事情是跟法利赛人有争辩的事。那因为这法利赛人的名声呢是律法师，也专门教导律法，那在主耶稣的眼中呢，他们其实不过是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把很多的重担加在神的百姓，又加上很多其实人本身也不能守的规条，他们是以守律法为义，但是其实你问他们真的守吗？他们也根本没有办法谨守律法的精义。所以主耶稣在责备他们的时候呢，他说这些法利赛人吩咐你们的，你们都去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只能说不能做，对不对？所以呢，法利赛人就是其实讲到底呢，他们不是真正的敬爱上帝，也不是敬畏那位赐下律法的上帝，也更不认识这律法的精义。那主耶稣基督大而有力的从神的教导，我们都知道推翻了法利赛人的权柄，所以众百姓一听主耶稣讲道的时候怎么说，哎，他的讲道蛮有权柄，跟他们的律法师教导律法也不一样，所以呢，你会知道那指的就是法利赛人。各位但是很有趣的，我们会知道呢，法利赛人呢，我多讲一点有关他们的事。那法利赛人虽然是看起来是这么敌对基督的，但是他们的起先却是很蒙恩的。你问法利赛人这组人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他们是其实在这个麦克比起义之后，麦克比起义呢是在 BC 100多年，那个时候希腊统治全地，对不对？那希腊是大帝国，所以希腊的语文文化就好像渗透了他们所统治的地方。当时候呢，在有一组人在以色列人起来，他们好像有分类这样的分类党这样的人，他们就抵挡这样的起义所带来的希腊文化渗透整个以色列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 Maccabee Revolt， Maccabee 的一个起义。那个时候，那所以法利赛人一起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很敬虔的，他们就想到他们怎样的被掳，然后第二次建圣殿，所罗巴伯圣殿，然后他们所经过的难处，他们知道都是我们圣民犯罪，所以他们专强调我们要除去偶像，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谨守上帝的律法，回归正道。所以他们是一种清教徒，好像就美国的一个清教徒这般的人。但是不到几十年呢，你就看到这组人呢，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种自义自恃的那种倾向就出现。那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一样东西就是尤其是每次有很复兴的运动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谨慎，因为魔鬼不是睡觉的，那人心里面的罪呢也是诡诈。那所以我们会知道尤其是牧师现在一直在讲这个改革运动的事情呢，这个是当然对我们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教会是坚守在改革的信仰，我一直强调。那在改革运动里面其实要讲的一直就是回归上帝话语的运动。那如果没有从神的话，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的话来对照自己的生命，然后就一直考究历史原文背景这学术性的东西，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头大身体小的那种信徒，然后仗着自己有知识呢，就专门喜欢跟人家辩论，那批评人 批评其他的宗派，那不能很单纯的靠主，其实他们自己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也不能跟他们传福音，也不能领人归主，那这样的事情呢就会出现。所以这是我们从法利赛人 要知道要学到的一个功课。法利赛人的软弱下去的时候，不是单单几百年的事情，几十年的事情。那么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是一代两代人很容易成为自满就会发生的事。所以我在重新教导这个改革的课程呢，就是要将真知识怎么与生命那一块要连接的清楚，不然有下一代人你不能传福音。很快我们就看到，诶，好像懂了预定论反而不能传福音，这是很可悲的。懂了这个加尔文这五大要义的结果呢，不是心火热起来跟充足，乃是变成心冷淡，然后头脑大起来。所以呢，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境界。我们不是不懂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我们越懂，不但是真理，也教会历史里面发生的事，也甚至圣民是怎么样这么快的软弱下去，我们知道我们要凡事警醒。然后我们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一代一代要传下去。但各位，我们讲回来，那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呢，这两组人其实他们之间 有分歧，但是他们在敌对逼迫杀害基督的事上呢，他们是同心的。因为基督触动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因为主耶稣基督推翻了他们的神学教义，所以换句话说，基督摧毁了他们心中最崇高的偶像，他们爱人的称赞过于真理。那么现在这两组人呢，在面对用圣灵和智慧说话的斯提凡，那结果是怎样呢？就是在整个第七章的内容里面，那 在第七章，斯提凡基本上用犹太人最认识的旧约人物来说明，那特别是从今天我会讲到亚伯拉罕到约瑟的这个时代的事情，这个时代是什么？律法之前。下个礼拜要讲到什么？从摩西到大卫，律法之后的，那 这几个的人物，很快快的带过，我相信整个的讲道是很长很长，但是呢，那只有在第七章的内容，主要内容被记载，那个内容就要讲用这些的旧约事件、旧约人物来讲，为何基督是呢取代圣殿、成全律法的那位。然后以这个来告诉那群犹太领袖，是他们与他们的列祖是一样，应着景象的人，抵挡真理的人。所以斯提凡在这里不是为自己辩护，那他乃是趁着这个机会将这个革命性的福音传讲。所以在第七章的内容讲到呢，可以说是《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讲道啊，不是使徒所讲的。最长的讲道是一个执事所讲的，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七章。第七章的内容我们翻到的时候，大祭司就说，哦，这些事果然有吗？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大祭司指的一定是谁？就是该亚法那位审判耶稣基督的大祭司。那他说这些事果然有吗？这些事是什么事？就是召见圣所和律法的事情有吗？那现在斯提凡的关注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乃是要将那真正的基督教讲明，是什么。那我们在，所以他从整个要把从旧约和新约的整个的神的作为讲得很清楚的事情。那我们一起看第二节，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术不塔米亚还未往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 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各位，首先各位问，为什么斯提凡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在什么？他在律法之前，在律法之前他是因信称义，不是靠守律法来称义。所以现在他们诬告斯提凡，他召见律法，难道你们是因着守律法来称义？所以呢，他马上把他们带到这个信心之父的例子。另外一个理由呢，这里特别说什么？这里说到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事情，到哪里呼召呢？到美索不达米，那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那个地方呼召他，那是没有圣殿啊，那是哪里有圣殿，对不对？你们说他召见斯提凡召见圣殿，那时候神的荣耀不是在圣殿里面，神的荣耀不是限制在某一个地方，神是到罪人所在的那个地方向罪人显现他的荣耀。那所以这是一个背景，你要知道斯提凡在讲的那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然后神对罪人说，你离开那个地方，离开本族本家亲族，离开那个地方。为什么？这个地方 带来什么？地方里面有地方的意识形态，地方里面的信念概念文化，这一切呢不是神给人的。你要离开那个地方，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什么地？就是上帝的救主弥赛亚，被神恩膏的那位，他要出生的那个地方。那我们，所以我们的神绝不是受律法限制的，他不是受地方限制，他不是受礼仪来限制，他是万有的神，他是那位寻找罪人的神。那这些概念呢，是刚好跟公会里面领袖们的概念相反的。所以我们再继续看第四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所以神的声音临到的时候呢，当时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没有马上信从到底，明明是来到好像就是到一个地哈兰，在那个地方停住，离开本族，但是没有到神所讲的迦南地。所以呢，那时候父亲又死了，对不对？然后他才迁移，就好像人就有时候有一点感动，去到教会听听信息，听一听福音，然后犹豫不决，走一点停，走一点停，你要认识耶稣啊，好，我可以认识一下啊，就这样的光景里面呢，但是总是没有信从啊，对不对？没有从，没有从的不是信的啊，一定信从。所以一直到苦难来的时候呢，人才完全的降服。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了啊，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来教会就信啊，的确是这样。那当然信是借着神重生这个人的生命呢，把信心给他的，那刹那的事情哈。但是人走到这个真信的那一刹那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是好像有一个过程这个地方哈。那然后第五节呢，我们看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是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这里强调什么？那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呢，他没有产业，连一个孩子都没有。神只给他什么？神只给他应许，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没有产业，一个地都没有，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一个儿子都没有，对不对？那只有上帝只有把应许赐给他。 所以这里强调的一样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信字上面，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心之父，他什么都没有，就信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信神，我信神的儿子，我信圣灵，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对不对？我们一直在宣告的这个使徒信仰，就我信，信的这个关系，所以与神的关系建立在信，绝对不是的。神，你给我这个祝福我就行，神，你这样带领我，给我身体健康我就行。对，我们都把这个信呢，就污秽了，淡化了。我们把信讲成一种感觉，一种积极的感觉，我们把信讲成一种好像理性的一种承认啊，我接受啊，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真正一个人单一的那个信靠，信从，对不对？我什么都没有，即使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信主应许我的，主我信你所赐的独生的人，我信永生，阿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信仰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我一直讲那个 sola fide， 唯独信心的借着信而来的关系。那不是，所以呢，不是那圣殿礼仪，对不对？形式有这些东西，就所以神同在 ？No， 那我们要晓得，当神来到迦南，亚伯拉罕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完全是寄居的。什么都没有，只有神的应许。神说我与你同在，借着你列邦万民要蒙福。所以我们在信仰呢，是凭着神给我们的这本旧约和新约，神跟我们约定的，神跟我们应许的，然后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义人必因信而活啊。那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一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斯提凡要讲的是什么？那他是怎么成为我们的列祖？他是借着信啊，不是借着你们现在说守的那个律法，守的那个形式礼节这些东西的啊。那第六节我们就一直看，继续看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现在是神跟亚伯拉罕讲到的那个后裔，就是以色列民，对不对？寄居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迦南地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在这里呢，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呢，也一样给予亚伯拉罕的后裔。接着以撒雅各，对不对？那雅各生了12个儿子，得着了以色列民的先祖。那所以以色列是从这边出来，那但是这群子民呢，是从哪里得着？从这里我们知道，跟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是从寄居外邦的那个地方得着的。亚伯拉罕是从米索普他们那个地方啊，加勒底乌尔那个地方，米撒普那个地方得着。那以色列是从哪里的？从埃及那个地方得着。他们生在埃及，在法老王的权势之下，做奴隶，做奴仆，如同我们现在生在这个世界为奴的那个光景里面。所以呢，以色列他们生在 下个礼拜我们会多看，就生在有埃及的时候呢，这400年为奴的那个光景被苦待。那这400年其实神一直等着，等着外邦，等着这个埃及罪恶满盈的时候呢，然后惩罚临到他们，这个当中就把他的子民拯救出来。所以神做事都是有公义慈爱一起并行。然后呢， 把他们带到旷野，最后带到迦南地来侍奉他。那神在这个四百年里面，你看又做奴隶奴仆，对不对？那一定要给他们一个记号，神没有离开你们。所以神给亚伯拉罕什么那个割礼的约，对不对？那个行割礼的约，这个呢，你家中生的用银子买来的奴隶也好，这第八天给他们受割礼。那在从这个我们会记得啊，这些子民会记得，我们就是神的子民，我们是与世界不同，神会再次纪念我们，来得着我们。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本于性啊，以至于性啊，但是要不要受洗啊？当然受洗跟割礼好像是不一样，但是呢，那个经义上是一样的，对不对？刻在一个是刻在你肉体上，一个是经过水的那个洗，信而受洗必要得救啊。有些人说我信但是不受洗的啊，不需要受洗嘛啊？那你干脆讲你还没有信啊，因为你没有受洗，你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主。主说你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我在父面前承认他。你不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你怎么知道你心中的那种积极感是真的信啊？可能是你一种情感哎，可能你很有义气哦，说哇我要感觉上哦，我就好像是信了啊。但真正要付代价，真正要承认那个信仰的那个形式意识的不足啊。所以呢，本于信，以至于信，但是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呢，不是单单信而没有行为的啊。那信是必定有信的明证。第九节，先祖妒忌约瑟，哎，现在又讲了约瑟了啊，从以撒、雅各，然后呢，十二个先祖，现在讲集中在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与他同在，这句话很重要，神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各位，这里讲的是神对约瑟的信实。因为创世纪三十九章二节记载有关约瑟，约瑟住在主人家埃及人家中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各位，在这里呢，司提反要强调的就是神与约瑟同在，这是一个属灵的同在。约瑟不需要去到迦南地，不需要去到耶和华的圣殿来看见神的同在，对，神与他同在，没有圣殿的时候，没有律法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所以呢，这个神同在的意思啊，各位，这是一个神人协同的关系来的啊，神人协同，那神与他同在，他也看见神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前啊。圣经没有说神与法老王同在，没有讲这句话，神与亚伯拉罕同在，神与约瑟同在。所以各位就会知道 这个是其实神人的一个协同关系的，两者看得到彼此的，神带领人跟从的这个关系来的，神的同在。所以如果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那约瑟在波提法的家的时候呢，他的女主人就供应他。那当时候呢，律法颁布了没有？还没有，对不对？律法是摩西的时代，所以约瑟的没有律法。但是约瑟有神的同在，活在神的面前的约瑟马上就拒绝他的女主人。所以原来各位会知道的，虽然没有律法，但是神的律法的圣洁在约瑟的心中。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活在神的恩典中呢，也蒙受神的智慧，连法老都看见神与他同在的恩惠，而让他统管整个埃及全地。 我们会看见，顺便我讲这句话，我们顺便会讲，当我们讲神与一个人同在的时候呢，不但是那个人自己里面他很主观方面的一种感觉，我感觉神与我同在，今天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神与我同在，做什么事顺顺的哈。那 这种我们一般人呢，都是相信自己的感悟自己的经历来这样的解释。 OK， 我们看见神同在的一个人，但就是不但他自己感觉的，他旁边的人一看的时候呢，从他的思想、他的说话、他的办事、他的处事的时候，都会看见神的同在。所以即便人有陷害他，我们会看见神的恩手帮助他、扶持他。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看一个人的时候呢，看比如说看一个人服事，很重要的是不是看他哦。哇，他没有聪明，他有没有卖力，他有没有很忠心，当然这些东西都有看，但是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有没有与他同在，不是他就努力的工作，神有没有帮助他，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来。他神帮助他的时候事半功倍，这是什么？这是与他心灵的光景有关系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十个人在做一个事情，十个人在办一件事情，但是 谁是神与他同在的人？你会看得到他的心灵的光景呢，是你看不到的，他所做出来的事物，我们大概这样看，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做事情奇妙的神的恩惠说不出，又是他做的那个事情也好，他的判断也好，他的智慧也好，他处事待人的整体的神的恩惠跟他在一起。所以呢，你很难讲这个东西，对，因为这是那个人跟神之间的那个协同的关系，这是一个奥秘来的。所以呢，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在这里呢，我是人，我没有办法看到你内心的整个光景，我没有办法看到我整每个同工内心的光景，这是你们自己要确认。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很辛苦的做，但是我们感觉到，越做越埋怨，越做好像又不顺利，越做好像智慧越失去掉，一直很重要。你要知道那时候你已经看不见神的同在，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来的。神与约瑟同在，所以他百事顺，这是每次用成功神学的人用来讲那种，哇，就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你会发财，哇，你生意会赚钱，因为什么东西都好，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追求这些人呢，他们根本没有看到神的同在，他们根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恩惠，里面反而是欲望充满，贪心充满。所以不要滥用这个神与你同在。有时候我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弟兄，你去。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不要很轻轻的听啊，讲。因为牧师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我看到神的恩手与你在一起，我看到你心灵里面你敬畏这位神，我看到神要恩待你啊，神看到你的内心啊，这句话这个意思啊，你们明白啊？那所以呢，神与约瑟同在这句话，这个地方也是特别的讲清楚哦。所以这个呢，是完全约瑟的生命光景是完全跟这些圣殿里面犹太领袖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犹太领袖所依靠的是什么地位？罗马政权跟他们亲啊。有圣殿，辉煌的圣殿，有摩西的五经，我们都背下来了，有人的传统，这一切不，绝对不是哈。约瑟是借着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呢信了，所以也经历到神丰满的同在但现在我要强调呢，那么这个不是说你接着信，有主在你心中那现在不用去教会了教会是形式不用读圣经因为不用读律法嘛，已经神不在，神是超越律法，成全律法，所以呢，很多人就很快的
不是律法了，
所以旧约不用读了，干脆新约也不要读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跟各位说，这是 也是人很容易会扭曲。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做，你以为说哇，我就心里面祷告，靠祷告会。我很怕人家那些不读经的人，整天喜欢祷告的人，他们一定走神秘的。所以你问跟他做什么啊？我们祷告，怎么办？姐妹祷告，什么祷告？什么祷告？什么？神的话怎么说？神的话的原则，原则出来的智慧怎样说？没有讲，我们祷告就好。啊，拼命拉神的手啊，要把神的手拉断了啊。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种信徒一定走神秘的。哎，你没有启示的真理，你祷告什么？全部从你的欲望里面出来的。所以各位要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神的启示还没有完整的时候呢，有断断续续，神直接向人显明。但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之后呢，那时候你不能说我只有靠信心啊，不需要读圣经。那我问你，你靠信心，你信什么？对不对？你启示已经完成，你要信神所启示的话。连这个摩西的律法一颁布之后，以色列的祭司都是要诵读背诵这些律法，用这个律法书的内容来教导圣民。所以但是你要记住，叫你看见神同在的是借着你信这所启示的内容，不是你去背诵啊、研考啊、很多很多的这些研究啊，这些需要在你研究考读这个里面呢，你一定问自己，我信吗？诶，我信了，不然我考读做什么？我研究做什么？你再问。你研究考读，有些人喜欢研究东西，有些人就喜欢就是做研究 research 嘛，所以很多 doctorate 嘛，对不对？doctorate 说什么东西都去研究，研究到就变 doctorate。 我跟各位说，你一定问，你真信吗？用什么来知道你信？你行吗？你有没有行出来？你所行的，你的生命有没有跟上你所考读的、研究的、知道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很全备的。我们讲唯独信心的时候呢，有很多方面，对不对？你不能我唯独信心，我不读圣经，那你信什么？那我信了，对不对？我觉得我有什么？不然我为什么天天考读、天天研究？但是你有没有行出来？需要做的时候，需要顺服的时候，需要摆上，那你有没有做？各位，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人很容易有自己的偏向，有偏向理性，偏向感悟，偏向心性，偏向自己，说偏向我自己，我很热心的，我很能够做的，所以我就是做做做。你看，哦，我没有信，干嘛会这么做？哎，你不要这样讲，有些人没有信都做得半死啊！你没有，有些人就是喜欢做，因为一直做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我的价值。但是你是真信而做的，信神的应许。你在做的时候有信心所带来的喜乐、恩惠、神的同在吗？所以这个就是我每一次讲的，我们的信仰是全备的。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选择性，我要怎样敬拜神，我要怎样服侍神，我自己的。其实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把这个东西要讲明。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误区了，我们的心太过诡诈了。基督所带来的不是废除律法，不是那些现在整天讲恩典的人，律法已经没有了，谁讲的？谁讲律法没有？耶稣来是成全律法，对不对？耶稣基督来是借着真信所带来的心灵的信仰，不是留在遗文的旧样。我们主耶稣所带来的是活着的圣殿，不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我们主耶稣带来的是活祭，不是圣殿里面的那个献祭。他已经取代了旧约里面一切的形式了。基督所带来的新酒绝对不能装在 撒都盖人跟法利赛人的那个旧皮带里面，你要用你自己的一个传统形式或者你自己的那种热心那一套，你要把耶稣基督的新酒、圣灵的恩惠、你的心灵的信仰、你信心所带来的那个活泼的信仰，你要装在里面，肯定装不了。你装不了就破了，破的结果你就看到什么？说为什么我这么热心，但是热心的结果跟人一起服侍，没有到六个月就吵架分开。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东西？我就这么多知识教导人，教导全部离开，因为变成好像我自己很骄傲起来，人觉得说你每次讲都是好像只有你对，每个人错，就是这样。所以呢，很奇怪的破了，因为你是在用旧皮带来要装耶稣的新酒新恩，你们明白吗？这就是我们一直要反思的东西。我是每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一直反思的很多的我的心境，我所喜爱的，然后我今天所追求的，我所做的。不要讲说、我已经信主30多年，我现在已经做牧师，常常读神的话教导。有时你要再问，你真的喜爱神的话，还是因为你要教导神的话所以要读神的话？你要问这个东西、因为我做小组长嘛，所以要读神的话、读了然后考究，然后喜欢跟人家辩论。你要知道这个也是错的，这也是错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多的误区，求圣灵用他的真理来光照我们。我就讲到这边了，这个部分。那我第11节，我第现在9节到11节讲到约瑟的事情，像我们继续从第11节一起读完到今天第16节。11节呢，因为继续讲约瑟的事情。那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各位都会知道、这是创世纪的故事，对不对？整个迦南地有饥荒，因为7年的丰收完了，7年的旱灾来了，对不对？那只有埃及那个地方，约瑟已经把粮都存留起来了。所以呢，那时候第12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一次去了，很快吃完了。然后呢，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那想必很多的话，对不对？用一句话来讲，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那里是哪里？埃及。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各位都会知道嘛，雅各啦、约瑟他们都葬在这个埃及，但是他们一直跟他们的后人说什么？一定要把我们的骨灰带回到迦南地区。换句话说，就是留下这个命令给他们的子孙、子子孙，你们要知道你们最终要去的地方是迦南地，那应许之地，那弥赛亚要生出来之地，在那个地方有救恩要被启示临到万民的事，从那个地方开始。那个地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各位明白吗？不是什么牛奶鱼蜜之地，哇，种东西啊，那个 种一个种子可以十个树出来， 不是这么好的这种。你要明白，神不是一直在讲物质的，上帝讲物质的东西是跟属灵的东西有关系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看了，现在斯蒂凡啰里啰嗦的讲到这个约瑟的事情啊，旱灾啊，什么啊，什么饥荒啊，然后怎样的，然后跟弟兄们相认，你难道这些犹太领袖不懂这些历史吗？所以其实要讲的是什么？这里要讲的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啊，整个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是约瑟，约瑟是谁啊？约瑟其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来的，你们知道吗？约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他
被他的弟兄弃绝残害，如同基督被以色列弃绝残害，钉在十字架上。那但是呢，各位，约瑟怎样拯救了以色列全家？我们主耶稣也会怎样拯救所有他的子民？这是现在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他们最抗拒的事实。他们现在为什么 拿住斯提凡？不是因为他们讨厌斯提凡，乃是他们讨厌斯提凡口里面所传的基督。那么各位，以色列会不会悔改？会悔改，有一天会悔改。所以呢，撒加利亚十二章十节这里说，我有没有写？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他们扎谁？把耶稣扎在十字架上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各位，这里要讲的是什么？讲以色列的悔改，以色列终必会悔改。他们终于承认他们所钉在十字架的就是那个来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因这个缘故他们悲哀，大大的懊悔。但是这个时间到了没有？这个时间我们知道还没有到，今天还没有到。那从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我们犹太人弃绝基督，弃绝耶稣，杀害斯提凡，逼迫初代教会，然后 AD 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来把整个耶路撒冷毁灭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图上就是灭掉，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到1948年他们复国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 会知道的，从他们弃绝基督，整个的福音救恩去到了外邦。所以呢，从以色列历史变成外邦历史，各位明白吗？所以整个的神明历史、教会历史，从以色列走到外邦去，就外邦在那个地方到处福音被传扬，而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福音。我们就是在这个当中这样认识主，这么有福的人。但是呢，主的救恩终究会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子民。所以主说，这无花果树的叶子会再一次发嫩长叶。无花果树指的就是犹太人、以色列，对不对？这犹太人的心再一次会柔软发嫩嘛，长叶，所以柔软起来。因为以色列民会有一个大悔改。有些人说全民悔改，是每个人悔改吗？这不是，就是这个整个国家基本上有一个大悔改，就是他们会转向。到今天他们还没有全民悔改嘛？那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几时来，但是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一些迹象，我们都是正在走向那个时间表。那么这些犹太领袖呢，这时不能蒙恩，他们心里刚硬，抵挡真理呢，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第一，不能接受耶稣是基督；第二，他们不能接受唯独借着信称义，这个信取代了圣殿，这个信成全了律法。那在这点上呢，他们与亚伯拉罕他们的先祖不一样，他们反而是跟那些倒闭在旷野的，那些在整个君王历史里面常常拜偶像杀掉先知的那些列祖一样。其实斯提凡下个礼拜你们他就是要讲这个东西了。那十六节特别我把各位的关注放到又带到事件埋葬于亚伯拉罕的事，在事件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那个坟墓里。各位，这个十六节其实呢就结束了这一段哦。我今天要讲就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最后唯一用钱买的就是这一块地，就是他的安葬之地。那他过世的时候，你想想看， 他只有一个坟墓了，只有这个坟墓之地，对不对？所以你想，主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你的子孙要怎样，列邦万民要因他们蒙福。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坟墓，连那个地方什么地方都不是他的啊。那所以我们会知道亚伯拉罕是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我们今天随便一讲信心，就是要信来 claim 什么 claim 这个 claim 那个，要得这个得那个，这些都是真的扭曲这个信。什么叫信？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说，你们看，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仍未得，只有一块坟地。因为我们借着信已经得着最好的，得着什么？那永存的生命，永远与神同在。所以我常说，我们如果将基督教成为一种人的宗教，那是最严重的问题。原来是唯独借着真信所得着的，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律法主义，有一种祈福主义，或者一种神秘主义，要看到神神秘秘的那种东西才能够感觉自己信。这些热心主义，你不要以为你热心就是信，你是为自己热心，有时候还是真信。真信的证据就是你行出你所信的。所以主说，听了这道就去行的，这人有福了，就如同一个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但是我跟各位说，靠人的一定会逼迫靠神的。那些喜爱人的祝福的，常常夸耀自己，哇，你神怎么给他这个那个物质什么，他一定会去逼迫批评那些单单以神为满足的人，一定会的。然后把各位的信仰要归正过来，什么叫真信？你要用一个物质的东西，要用一个人的德行功德来证明你是信的，其实你已经开始错了，已经走错了。信的人是顺服到底的，因信而做。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聚会？今天要不要有形式站起来坐下来，还是什么？你们要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信出发的。你可以做这些行为，这些形式是你心里面根本没有借着信跟他产生的关系，因着信而一直要依靠他、喜爱他、追求他。你这样站起来坐下唱诗什么的，其实没有意思的东西来。你做久了变成一种人的宗教，那人的宗教呢，做久的时候呢，就是圣经说什么，外邦人所祭的不是祭神乃是祭鬼，就与鬼相交。所以很奇怪的，人的那种宗教观来要拜这个永存自由拥有的神，你做久之后呢，你就发现各种的病就来，各种倒霉的事情就来，各种应该不应该在神明身上，神明身上应该拥有的这种喜乐不来，反而精神病就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听错福音。因为明明神给的是因信而得的，我们其实都是用人的东西来要得。这些请大家警戒。也现在司提凡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呢，就是在警戒这些犹太领袖，要呼吁他们要悔改。所以各位每一次听这样的道的时候呢，就哇，赐我信心，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信心是从你而来的。所以你谦卑下来，神就施恩给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司提凡就伟大的讲道，把整个主由始至终贯穿始终的那个作为讲出来，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人的方法或者人的功德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主连这个信本身也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求你怜悯我们， 原来呢，你所赐的，你所赐的那个义，借着基督而来，借着信而领受的。主，这个方面，求主多叫我们开明，叫我们明白，叫我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我们信了又再信，信上加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求主帮助我们众人，借着信能够得着美好的见证。可能有时候我们的确带着一些担忧苦楚，还有地上的一些思虑，我们为着自己的家庭有些难过了，或者我们因着工作有些愁烦。主，这一切我们都是在这个信字上，主，我们得到答案。主，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短暂的，主，信的人你必定与他同在，在他所遇到的每一样的事情上都是祝福。求主坚固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